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3, Session 6. 基督教伦理学第33章第6讲，我们讲到为什么保罗不容许妇女做长老，担任长老的职分呢？要点不是说姐妹比弟兄的恩赐更少，甚至乎不是说他们在教导和行政方面的恩赐比较少，不是的。提多书二章三到四节指出，妇女教导的恩赐在教会里是扮演很宝贵的角色的。我在上一段所指出的，他们在家里面教导儿童呢，可能呢是在整个神的国度里面与任何正式有职分的教导的角色一样的那么的重要的。保罗对他所定的限制所指出的根据如下，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指出，第一，亚当是首先被造的，第二是夏娃，不是亚当被欺骗受引诱，亚当是首先被创造这件事，还有夏娃，上帝造他，上帝后来造他做亚当的助手，就暗示着夏娃在人生的目的就是协助他的丈夫。夏娃被欺骗，这件事情呢，就使他没有资格做亚当的正式的代职分的教师，在整个的约的做头 Federal Headship。Covenant Headship， 在这个整个约里面为首的这个奥秘里面呢，我们和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是联合的，而这些上帝所决定的事情就是传到亚当夏娃所有的后裔了。他说第一第二，亚当是先被造，第二是夏娃先被诱惑，第三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长老的职分是限制给弟兄的呢？是因为教会是一个延伸的大家庭，基督的家庭。保罗在这两段经文呢没有提到这个原因，但是呢是在整个的新约的观点角度里是暗示的。假如丈夫在家是做妻子的头的话呢，那在整个信徒的大家庭里面也应当是如此的。假如太太在家里是服从丈夫，但是在大家庭教会是管理丈夫的话，那就是一个的很异常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了。第四个原因呢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在圣经里面是隐含的，就是妇女有一些的独特的角色是与带着职分教导和行政一样那么重要的。妇女是管理家务的，在家里教导孩子的，还有妇女要教导其他的妇女，他们也是弟兄们的非正式的不带职分的教师，我们在下文会讲清楚的。对上帝来说，这些不带职分的教导 unofficial 或者 informal teachers 对上帝来说与其他的教导是同样的宝贵的。而假如没有这些教导职分里的教导的责任的话呢，假如他妇女不带着这些的职分的教导的话，妇女呢是有自由去从事很多的事工，而这些的事工呢反而牧师传道没有那么有效的能做呢。那除了正式的代职分的教导以外，有的时候被称为一般的职事职分的职事情的事 General Office and Special Office， 除了特殊的职事以外还有一般的职分，每一个信徒都有的。正如 Douglas Moo 在前面所引用的第一段的话语里面所说的 teach 教导这个字可以从广义的来理解的，例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每一个基督徒都彼此的教导劝勉的成人的，圣经并没有说这种的教导妇女不能做，身为不带职分的教师们，妇女和任何一位基督徒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去造就其他的信徒，不论他们是男女或者是儿童。百居拉就是以这个身份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六节教导亚波罗的，妇女祷告，妇女说预言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他们都是在啊崇拜聚会里面祷告和说预言的，就是在这种的一般的职分啊，带着这个一般的职分而做的。一般的职分的教导和一般职分的祷告都是重要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的读者们呢很令他失望，因为他们那么的不成熟，他们没有成为教师。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上帝的计划是我们要能够听到上帝的话，不单单一个星期一次从讲台听到，而且呢是在我们整个的生活中，从我们的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的口中听到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也可能想象某一些的一般职分的教师们呢，可能有一些很有用的知识，在某一些的题目上有些很有用的知识，比那些代职的教师呢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的。我看假如教会里的长老们认为某一位没有被案例的平信徒若在主日向会众讲话是有帮助的话呢，长老们可以邀请这位平信徒讲话。圣经里面并没有硬性的规定只有被案例的男性才能够在崇拜会里面讲话，甚至乎只有被案例的人才能够讲道 preach the word of God， 还没有案例的神学生或者是案例的申请案例的候选人常常都在长老的邀请之下讲道的。但是假如长老们呢能够邀请一半的职分的基督徒在崇拜聚会的时候教导神的话语的话呢，那我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可以邀请一位姐妹这样做。姐妹不是禁止不可以教导，不是，甚至乎不是不能够教导弟兄，圣经禁止姐妹担任特殊的职分，就是长老的职分。注脚33，那姐妹可不可以站在讲台的后面，当她从上帝的话语来劝勉会众的时候，可不可以站在讲台那里呢？圣经并没有禁止，因为圣经没有提到讲台 pulpits， 在某一些的会众讲台 pulpit 就是那个特殊职分，就是牧师长老的职分的一个的象征。所以若没有被案例的人使用讲台呢，就让会众有混淆究竟长老是哪些的弟兄。在那种的情况，若说是要把讲台限制给案例的牧师长老男性使用了，我觉得不如呢我们需要教导会众不要把讲台是长老的象征这个象征看得太认真。很有趣的是，有一些的长老会的会友，他们太过注重这个讲台的象征，同时又要在敬拜的场所里面又排除其他的圣经里面没有的象征啊，譬如说蜡烛啦等等啊。所以说他意思就是说，长老会呢一方面又要把崇拜的圣所搞到非常的简单啊，排除迷信，那为什么迷信这个讲台呢？啊，我们继续正文。诚然的，根据罗马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 和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的教导啊，关于圣灵的恩赐的教导，所有的属灵的恩赐上帝所给的都是为了造就整个的基督的身体的。我们怎么可以想象说上帝会给妇女智慧知识和传递这些的知识的恩赐都是为了教会的造就啊，除了不造就成年的男性的会友呢？就是说上帝只要给这些恩赐，怎么可能啊不让这个妇女造就男性的成年人呢？我们男性，我们的男人大部分都可以见证有一些的近前的妇女对圣经有特别的看见，他们也有特别的应用圣经在基督生活上的恩赐。我们真的相信在某些情况我们从这些的妇女的教导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在犯罪吗？当然不是啊。一般的来说，一个妇女在教会里面能够做任何一个没有被安慰的男人可以做的事，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很广泛的服事的范围给所有的信徒的，不论女或者是男。举一个例，我认为妇女可以对教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他们可以做圣经的学者，而那些在圣经上是专家的妇女或者是其他的有关的范围里面的专家呢，他们若是要教导准备要做传道人的弟兄是恰当的。我不反对妇女做神学院的教授们，我相信大部分的神学院的教授应该是被安利的男性，因为我认为神学院的教导呢应该大部分从长老而来，也就是从那些教会批准奉教会的名教导的长老，让他们来教导神学生的。但是很多时候一些还没有被安立的或者没有安立的人，不论男女，在训练牧师这件事情上可以加添一些很有用的资源，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的恩赐和知识的。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妇女在家里也有很重要的责任，所以很合理的事情就是说呢，他们在家里的责任呢就限制他们在教会里的服事的参与。教会不应该以所有的平信徒的事工都要男女同样的人数为目标，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目前我们所关注的是妇女与长老的职分的关系，但是圣经也讲到执事 Deacon 的职分的，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八到第十三节。那虽然妇女不应该被选担任长老的职分，但是我相信呢妇女做执事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执事的 Diaconate 就是从改革中的教会圈子里面去理解执事的职分，是一个服事的职分 a serving office， 而不是一个治理教导的职分。在历史上执事这个职分呢一般是集中在怜悯的事工，而在新约里的妇女在这种的事工上是非常的突出的。 Robert Strimple STRIMPLE 他的论点乃是说妇女可以做执事是一个很强的论点，教会应该留心注意这个论点呢是在正统长老会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OPC.org 第55次的大会的记录里面 Report of the Minority of the Committee on Women in Church Office 就是研究妇女在教会里担任的职分的委员会的报告的少数的委员报告在 OPC.org 那你可以找得到。 我也附加一句 Robert Strimple 是和 John Frame 弗兰姆一样，都是我林慈欣在1970年代在 Westminster 的系统神学的老师，而他们两位 Frame 跟 Strimple 都后来在80年代在威敏斯的加州神学院做开拓神学院的老师们。好，我们继续。但是呢，这一章就是本书的33章，对很多人来看是非常的限制的，非常的保守的，因为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否认妇女应该被安立做长老。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圣经的清楚的教导，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一点。 It is not a difficult point and I think it cannot be evaded unless one wishes to reject at that point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我们不可以逃避这点的教导，除非你愿意在妇女的地位上拒绝圣经的权威。 William Webb W-E-B-B 尝试把圣经的权威和一些对同性恋的很自由派的观点，还有一些对妇女的地位很自由派的观点来协调。他所用的是 Redemptive Movement Hermeneutic 救赎进程的解经法。正解经法说，新约圣经的伦理虽然与当时的文化的伦理是比较崇高，但是并不是代表了上帝的理想的状态。但是新约的伦理指出一个的方向，所以我们也应该采取一种的伦理呢，是同样的方向，但是呢是要超越新约本身的。所以结果这种的伦理的原则呢，可能与圣经明文的命令是会矛盾的，但是肯定圣经的轨道或者方向 trajectory。 Wayne Grudem 已经很彻底的分析批判这个立场，我就不需要在这里画蛇添足了。对我来说很明显的 Web 整个的进入呢是违背了圣经的权柄的，因为他让我们去做一些圣经所禁止的事，也否认圣经的完备或者足够性，因为他要求我们去在圣经以外去找到最高的伦理的准则，这些的权柄的准则可能与圣经同样，甚至乎是比圣经更高。 Web 所用的主要的例子是奴隶制度，但是处理奴隶制度有更好的方法的，参考本章34章。所以 Web 的整个的进入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是把现代的流行的趋向取代了圣经的权威， Substitutes modern fashion for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假如在这点上，妇女的地位上拒绝了圣经的权威，我们在哪里才要接受圣经的权威呢？有些对圣经的无误是采取一个限制无误的观点，他们会说圣经在信仰和生活上是有权威的，但是在历史的细节上，在科学的精准上不是无误的。但是教会的职分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信仰和生活的一个的问题。假如保罗在这里是犯错了就正如一些的福音派的所谓福音派的女权运动者很直接了当的说保罗在这里犯错，那我们在什么时候才能够接受保罗的话呢？在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说保罗是对的，当代的流行的观点是错的呢？参考 Paul K. Jewett J-E-W-E-T-T 是富勒神学院多年来的系统神学的教授， Man as Male and Female 1975年，112-113页。这个是个很严肃的一个的问题。妇女案例已经成为很多的自称福音派的人士的所能够接受的教义，到了一个程度，假如对他们的立场不同意的话，这些人会被看为是有歧视的 bigotry。 本章的立场是大部分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上的立场，这个立场越来越被孤立，就算在 福音派跟改革中弟兄姐妹中间也越来越孤立，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我没有疑问，上帝按照他的时间会责备不信，但是目前看来，短期的未来，是非常的不乐观的。